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一到五节。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一到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五节的经文。一二，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省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经文我们暂时读在这里，请弟兄姐妹再次低头闭目，我们做一祷告。天父，感谢你能够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一同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一同来享受主你的爱。主啊，我们知道这都是一切都来自于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愿意恳切的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特别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放在主你大能的手中，求圣灵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亲自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主亲自的来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的感谢神的恩典，能够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一同来敬拜神，也一同有机会来学习神的话语。每一次习惯了来敬拜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以为然。所以刚才瑞峰在讲到巴士的事件的时候，我想这是谁都没有预料的事情，所以能够为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恩典，每一天每个礼拜能有这样的聚集，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应该特别的感恩。那么我曾经呢看过一个故事啊，也相信有的弟兄姐妹也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使者呀，他在考察地狱和天堂的时候啊，他下到地狱的时候，他发现被罚到地狱里面的人呢，他一个一个的饿的都是面黄肌瘦，然后都是像饿死鬼一样的，每天都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在想，地狱里面的人不给他，地狱不给他们吃饭吗？然后他发现不是的，是要给他们吃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每一个人手里面呀的那个勺子的把子太长，每一个人手里其实都有勺子，但是他们那个勺子呢，大概勺把呢大概有一米长。尽管那个勺子里面呢盛满了食物，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食物放到自己的嘴巴里。所以呢，地狱里面的人越想吃东西的时候啊，他的内心啊就越受到一些煎熬，因为他自己吃不到，所以呢他们的就面黄肌瘦。那么这个使者呢，他又来到了天堂。那么他看到天堂里的每一个人呢都是红光满面，精神焕发。那他觉得哎，天堂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他同样的也看到了一个现象，他也大吃了一惊。他发现天堂的人，他们拿的勺子和地狱里的人拿的勺子和吃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每一个人也同样的是拿着一把一米长的勺子。那么为什么天堂和地狱有这么大的差别呢？那么这个使者呢发现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就是天堂里的人呢，他们用那个长把的勺子，他们在互相喂别人食物，而地狱里面的那些人呢，他是用长把的勺子，他们是往自己的嘴巴里喂，所以他们就永远是挨饿。所以我们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们可以看到人真的是不能够太自私，单单的想自己的事情，要互相的帮助，要彼此的相顾。其实刚才和弟兄姐妹所读的加拉太书的这一段经文呢，使徒保罗也讲到了基督徒要互担重担，要互相担负重担。 那么先跟弟兄姐妹简单的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一些的背景。加拉太书呢，它被誉为基督徒的自由的宪章和宣言。尤其大家如果对教会的历史有一点点的了解的话，尤其是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当中，那么这卷书呢，它也扮演了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曾经马丁路德，改教家马丁路德，他曾经宣称说，加拉太书是我的书信，我的爱妻。他把加拉太书比喻成他的妻子，不能够离开的一个人。而我们看，知道加拉太书呢，就是保罗他所写的一卷书。那么具体说保罗在什么时间写的这一卷书呢？那么各个学者他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解释，然后大概的跨度比较长了，大概从48年到58年这样的时间，每一个时期每一年都有人提出来说，哎，保罗有可能在这一年所写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一卷书呢？那么当我们去看背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他之所以写这份书信，是因为有人他告诉保罗说，加拉太的教会他们受到了假师傅和假先知的一些滋扰。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大肆的攻击保罗的权威，他们也在攻击保罗所讲的一些信息。那么他们在教会当中散播的一些是与保罗他所讲给该教会的一些福音的内容不相符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些假师傅呢，他们坚持说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或者说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你除了信耶稣之外，你还要必须要加上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也还要加上遵守摩西律法当中所规定的各项的礼仪，还有最重要的，尤其要守割礼，然后你才能够得救，否则的话你就与救恩没有关系，没有份。而我们说这些散播不同福音信息的人呢，他们为了强化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对使徒保罗的一个身份也提出了质疑，他们开始破坏他的权柄，认为使徒保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那么这些信息在加拉太的教会当中开始散播，而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反应也非常令保罗着急。那么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听了这样的教训呢，有的呢他就离开了这个教会，那么有的信徒呢他就处在一个犹疑不定当中，不知道该走还是该怎么样去做，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了。那么保罗呢这个时候就写了加拉太这份书信来引导和劝勉他们，让他们能够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个是谬。所以你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到保罗的心他是怎么样，非常非常的一个焦急的一个心态。所以你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像其他书信一样的说我去有一些称赞的话呀，感谢的话，没有。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言辞非常的激烈和尖锐，而且他毫不留情的在指责着这些假先知，也在提醒着这些弟兄姐妹。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他特别的尖锐的说，那并不是非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特别的严厉，他说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保罗的言辞非常的犀利，而且你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也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在短短的六章的经文当中，他竟然用了长达四章的篇幅，他来讨论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摩西律法之间的一个差距，一直到了五章和六章的时候，那么他才不再为着割礼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之间这样的问题来辩护。保罗开始将真实的信仰的内容，他要切入在信仰生活当中来讨论。所以保罗认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不是单单的停留在一个表面的一个记号上，他应该是在生活上要结出信仰的果实才是正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说，基督徒不是单单的说我接受了耶稣了，耶稣基督之后，我参加一个慕道班，我学习了一套然后基督教的语言，然后之后我上了受洗班，上了受洗班之后我受洗，受完洗之后我就开始固定的每周的主日的时候我来聚会，那么这样我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了。其实我们说不是这样的，不单单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不单单是这样的，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实践神让我们去要去实践神告诉我们的话语。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讲完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在讲完理论之后，他很快的让弟兄姐妹了解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他很快的就进入到生活当中，他让这些弟兄姐妹知道那个使人靠着信心得救，靠着得救的信心，那个得救的信心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我们嘴巴上说一下就可以的，它一定是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来体现出来的，它一定让弟兄姐妹在实际的信仰的生活当中去体验神所说的话语。所以保罗呢，他在后面我们刚才和弟兄姐妹所读的经文当中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么保罗其实他也有一些担心加拉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会对已经离开正道的那些信徒让他们产生一些厌恶，所以他在劝导这些弟兄姐妹说，如果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话，不要和他们进行什么隔绝或者严厉的去责备他们，以免引发他们的反感，而是要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因为大家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大家都会有犯错，都会有犯罪的时候，而且大家互为肢体的关系，所以应该是有着荣辱与共，个人担当彼此重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同的重担，其实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唯有对基督徒来说，神他没有让我们来独自的去承担我们的重担，神没有让我们去独自承担我们的重担，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知道，有时我们愿意独自的来承担我们的重担，或者我们尝试着自己去承担我们的重担，因为我们以为自己独担重担的时候是我们特别有信心，我们特别刚毅不屈的一个表现，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不依靠人，光依靠神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也曾经告诉我们说，把你的重担要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主耶稣他也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 必使你们得享安息。所以我们就认为，就说有神来担当我们的重担就可以了，就够了。如果我去求别人帮助我，如果我去求别人来跟我一起来担当我的重担，那是我自己软弱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宁可我自己独自承担，我也不愿意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出我软弱的一面。我们说虽然勇气可嘉，但是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好的一个做法。我们也当然承认，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背负我们的罪恶和过犯，也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亲自的担当我们的重担，也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罪的缘故，也唯有耶稣基督他真的了解我的境况，也唯有耶稣基督他真的能够体会我的心，也唯有耶稣基督他知道我整个的人是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说这都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其他的一些重担，例如刚才我们看到有学习的重担，例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什么在信仰当中有疑惑的时候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愁苦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什么跌倒软弱的时候。我们说虽然遇到这样种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耶稣基督来祷告，向主来交托，也可以像圣经所说的把我的这些重担我都可以卸给我们的主，全部的交给主，因为主顾念我们。但是在这里我同时也请弟兄姐妹也要知道，当主担当我们重担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主他也会透过弟兄姐妹，他也会透过弟兄姐妹来担当我们的重担。当弟兄姐妹在担当我们重担的时候，其实就是主在担当我们的重担。那么曾经也看过一个遇到故事，估计也弟兄姐妹熟悉。那么在某一个村落当中下了一场大雨，那么这个大雨啊，这个洪水特别的大，然后它就快要淹没了整个的村子了。那么一个神父呢，他正在教堂里面祷告，那么也看着这个洪水已经没到这个什么膝盖上，已经淹没到他的膝盖上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救生员他驾个船来到这个神父的面前，跟神父说：“神父啊，你赶快的上来，然后不然的话就洪水会把你淹死的。”然后那个神父就说什么：“说不，我深信上帝会来救我的，你先去救别人好了。”然后不久呢，这个洪水啊就开始淹没到这个神父这个胸口这儿了。那么这个神父呢，他能够勉强的站在祭坛上。那么这时候呢，又有一个警察开着快艇过来跟这个神父说：“神父啊，你快上来吧，不然的话你就很快要叫什么，你真的会被淹死的。”那么这个神父说：“不，我要守住教堂。”他说：“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你还是先去别人救别人去好了。”那么又过了一会儿，洪水把整个的教堂都淹没了。那么神父呢，他只好紧紧地抓住教堂顶端上一个十字架。那么这个时候呢，直升飞机会飞过来，那么飞行员呢却扔下了个绳梯，然后大声的跟这个神父说：“神父啊，你快点上来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说：“我们真的不愿意看见你被淹死啊。”但是这个神父呢，他还是非常意志坚定的说：“不，上帝他一定会来救我的。”他说：“上帝他会与我同在的。”他说：“你快点还是去救别人好了。”结果我们说洪水来了，神父被淹死了。那么当这个神父淹死之后，他上了天堂，他见到上帝的时候呢，他就很生气嘛，他就质问上帝，他说：“主啊，你看我终身我都奉献了自己，我诚心实意的我在侍奉着你，为什么你就不肯来救我呢？” 然后这时候上帝说呢，他说，上帝说，我哪里不肯救你呢？第一次我派了帆船去救你，你拒绝了。第二次我又派了一只快艇去救你，你还是不要。他说第三次我是以国兵的礼仪带你，我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来救你，结果你还是什么，你还是不愿意。他神上帝说什么，他说我以为你急着想要回到我的身边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遇到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上帝他帮助我们担当我们重担的时候，他是透过人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敏感与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敏感与神对我们的说话。那么神对我们的说话，我们再次说，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神会对我说话，也许神也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会向我说话。那么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要存一个开放的心，你要存着一个开放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借着人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当别人伸手想要帮助你的时候，你记得你还要什么，你得愿意伸出手来，你愿意伸出手来，别人才能够帮得上忙，别人才能够帮得上忙。其实我们大家有一个道理也是非常清楚的，就说一个再有能耐的人，在主里面他再属灵的人，他都会有什么，有失败和跌倒的时候，再刚强的人他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就说你这一个人他是被神特别大大的使用的人，他也有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在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我们知道了，摩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神大大使用的一个领袖，神大大使用的一个领袖。那么在摩西为主做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生涯当中，那么有一次呢，他们与非利士人征战，那么约书亚呢在前面，他在前面不断的和这些非利士人进行征战。那么摩西的祷告，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我们说摩西的举手祷告，那么在整个的战争当中能够取得胜利，它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山上的摩西他举起手来向神祷告的时候，那么山下的约书亚他就会带领着以色列的那些勇士们，他们就可以取得胜利。相反，当山上的摩西他垂下手来的时候，那么山下的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军队，他们就什么，节节败退。而我们说摩西他再伟大，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自身的软弱，他也有疲乏和困倦的时候。我们说他的手他也不能够持久的一直的挺立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圣经记载说，这个时候有两个人他们及时的出现，他们看着摩西不能够坚持的时候，他们就找了一块石头，然后让摩西坐在那个石头上，然后他们开始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么这两个人物是亚伦和户尔，他们在帮助着摩西，拖着摩西的手，让摩西的手一直向上举着，直到杀败了亚玛利王和非利士的他们那些百姓，一直到战争取得胜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真理再告诉我们说，一个再伟大再坚强再属灵的领袖，他都会有不完美，也有他软弱的一面，也都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所以你就能够体会到摩西、亚伦和户尔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助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说单单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亚伦和户尔 他们单单的想，他们如果在想说，为什么每次举杖，为什么每一次举手祷告，非是摩西不可呢？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我也可以举杖呀，我也可以举手祷告啊。但凡他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摩西这个时候他没法站立得住，没法一直举手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看热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然后这一场战争还能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团体，或者说一个团契当中，我们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扶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想法，就是说我不愿意去给别人添麻烦。我为什么不跟别人讲呢？是因为我害怕给别人增加负担，害怕给别人增加重担，所以呢我自己承担就好了。但是圣经特别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互相扶持，互担重担，是神为他的儿女锁定的其中的一部分的计划。一方面我们说，我们不应该独揽重担，应该找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来供奉我们的重担，我们应该彼此互担重担才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积极的成为分担别人重担的人，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那么我们不应该说，这个人失落与我没有关系，那个人堕落犯罪与我没什么关联，他堕落他的，我信我的，他走迷了就走迷了，那么跟我没有关系，反正我自己保守好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就可以了。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天然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了。因为尤其是在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了，那么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特别熟悉了，各家自扫门前雪，是吧？不管别人马上霜，就说我管好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用费劲巴拉的我去管别人的事情。有可能我在管别人事情的时候那我就会怎么？我会自找麻烦，我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辛苦，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的人都不愿意去惹麻烦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他不让我们这样，他说不是这样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定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去担当别人的重担，我们有义务去替他人来承担。反过来也一样的，弟兄姐妹，当我有重担的时候，那么别人也有义务，别人也应该来替我担当。我们说听了这样话语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跟世上的人，你跟他说这些，说我有重担，你有责任，你来跟我担当我的重担，我想这样的话是说不通的。跟世上的人说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是说不通。所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说这些话不是跟世人说的，这些话是给神的儿女说来听的，是神的儿女们要听的，这些话是给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这些话是给全世界、全国各地、全世界的弟兄姐妹、各地的教会说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听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信息是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都是告诉我们的。那 那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在经文的下面的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互相担重担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么基督的律法就是让我们去彼此相爱，彼此担当，那么像他爱我们一样的去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说不需要我们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彼此担当不一定让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么彼此担当就是让我们默默的不厌其烦的去互担重担。那么前两天我自己经历了一件事情，因为今天我在小组里面也有一点点的分享。因为我来了香港一个多月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的鼻子里面长了一个包。那么开始呢我没太注意，因为这个包我以为是刚来香港嘛，然后我就上火了，我以为起个包没事儿，然后我就一直没在意。但是这个包呢一直都快一个多月了它还没下去，那我就有一点点的担心了。刚好呢碰上我们班一个同学，他是护士学校，我就让他帮我看了一眼。看完之后呢他说他回家问问他老公，因为他老公是医生。问完他老公之后呢，他就说，他老公说了，说你一定要得去医院做一个检查。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些不安了，因为前面呢没不知道也没关系了，这个时候觉得不安呢，不安在于说另外一个同学说他弟弟得了鼻癌，然后我呢自己就在想会不会自己得了鼻癌了或者什么，因为都不知道嘛，然后就一直的一个人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重担当中。因为我今年来到学校的时候，跟我一起班的同学呢他们已经毕业了，我跟着新的班的同学呢我不是特别的，我们认识但是不是特别的关系特别的近，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我又不敢跟我的家人说，我又不敢跟我老公说，我怕跟他说完呢他的重担太重了，我就一个人就那么担着，我就想说主啊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就一祷告。然后特别感恩的是，然后星期四的时候同学告诉我，然后星期五的时候我上午上课，我因为上课也是同学都不太熟，然后上完课之后，感恩的是我特别好的两个同学，也是我上一届的同学，他们突然之间出现在我的教室里面，然后出现在我的教室里面呢，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聊，然后他们就问我的近况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在学之前呢我们都是一起祷告，经常有什么事情一起分享啊，一起祷告，然后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上帝那样的爱我，上帝为我担重担的那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把我的情况跟他们说完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其实没做其他的，他们就围着我做祷告，他们拉着我的手，然后一直的在为我做了祷告。做完祷告之后呢，就我们各自就各干各的事情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让我自己就想到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真的在主的面前特别的感恩。其实用我自己来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跟谁去分享我这个重担，我也没想到他们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不告诉我们呢，我好像还在上课的那个状态当中没想起来这件事情分享，我只是觉得我不能跟我的家人分享，我不知道该跟谁分享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他差派了天使分担了我的重担。那我相信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清楚的我真实的感受到了神他在担当我的重担，透过其他人让我有的感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偶然被过犯所胜，当他犯了罪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他什么，我们要把他挽回过来。 我们要把它挽回过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我们不要去袖手旁观，觉得他犯罪了事不关我。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在我们看见他犯罪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轻易的去给他定罪。我们也不应该真的是幸灾乐祸，说你犯罪了你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惩罚，你是自讨苦吃。我们所能做的，应该做的，我们就应该去担当他的重担，我们去帮助他，我们去挽回他。真的，有的时候你太过于严厉的责备他，担当不起，因为他已经很软弱了。如果你再打他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真的是太趴的太厉害了，跌倒的太厉害。所以在这里，主告诉保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作为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他不是以属灵来夸口的，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他不是去议论别人的长短的，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他不是去轻视他人的。作为一个属灵的人，当你接受了神恩典多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去更多的去帮助他人，更多的去用温柔的心来担当他的重担，用温柔的心为他来祷告，用温柔的心你要与他同行，你要与他战争，一定帮助他能够脱离和战胜那样的一个罪恶。我想这是保罗他所告诉我们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整个你与他同行同在同征战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对这个犯罪的人来说，他不单经历了上帝神对他的赦免，那么他也经历到了弟兄姐妹对他的一个接纳安慰和医治这样的恩典。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弟兄或者得到医治的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那么他起来，当他刚强起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再次怀着感恩的心，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来服侍主，他也会服侍弟兄和姐妹。那么同时保罗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去扶持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陷入到自高自傲当中。其实我们说每一次看见需要挽回犯罪的弟兄姐妹，也是对我们自以为刚强的人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信心刚强，不代表我们永远不会跌倒。当我们越是觉得自己刚强的时候，反而越要注意，因为越容易变得软弱。所以一定要正确的去认识我们自己，还有在主的里面一定要经常的警醒和谦卑。所以我们特别的要清楚的一点，就是说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他是软弱的、刚强的、新来的信主早和晚的，都是重要的。那么要彼此在彼此分担的这样一个大原则之下，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免得你自己也受到引诱。我想这是保罗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而且保罗在这里他也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你不单单要互相分担重担，还要你也不能忽略了你自己的责任和本分。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保罗还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自己担当，个人的重担要自己担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互担重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责任，但是呢，它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同时呢，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自己， 让我们学习着去互相担当别人的重担，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用这样的一个彼此互助、彼此关爱、彼此互担重担，让我们去见证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使更多的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并且能够信靠基督。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爱，谢谢主你把这样特殊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难处，我们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同的担当。如果我们遇到喜乐的事情，我们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分享，知道这是主你给我们莫大的祝福。再次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个弟兄和姐妹，祝福他们下一周的工作和学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